恩典掌权第四章，向律法先生道别。我想做一名好丈夫。卡尔看了一眼妻子，对我说：我知道我脾气火爆，但我真的是努力让自己不发火。他的妻子凯迪坐在他身边，脸轻轻地扭向另一侧，她默默在一旁听着她丈夫和我的谈话。我发现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沉默良久，她终于说话了：Steven， 我不怀疑她一直在克制自己，尽量不发火，但她从没成功过。我也无法再容忍她无情的挖苦和指责。坐在我面前的这对夫妇都是基督徒，他们积极参与教会的侍奉，他们的独子将要读大学，以后做牧养教会的工作，但我从没见过比他们更失败的人。尽管从表象上他们是过着得胜生活的基督徒，但他们的婚姻生活却不幸福，危机四伏。卡尔从没殴打或在身体上苦待过妻子，但他刻薄的言语却使妻子濒临绝望。他曾无数次向妻子许诺要改变自己不忍耐的急脾气，也要改正他一贯讽刺和指责他的坏习惯。我相信卡尔的确想改掉他生气后在言语上犯罪的坏毛病，但事实却是他从没能达到这个目的。尽管他有良好的动机，也清楚圣经的教导，甚至向神许诺想改正自己的缺点，但他仍未体验到自由。战胜罪的方法。我听过卡尔清除了他无法控制自己脾气的舌头的问题之后，就问他：到目前为止，你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来战胜罪呢？他说，他读了许多基督徒的关于如何战胜愤怒的书。有几个清晨，他一醒来就决心，无论凯迪在这一天做了什么，他也绝不向他发火，绝不指责他。然而，那样的一天却往往是最糟糕的一天。他也常常读圣经中关于爱与忍耐的经文，但他生气时，为了压住心中的怒火，他还常引用经文来提醒自己，但所有这些方法都不是非常奏效。卡尔思量前后，最终认定，他之所以不能控制住怒火，是由于他使用的方法不当。但问题却不是在于他使用的方法不当，他一次次失败的原因是，他错以为战胜罪的方法是找到一个良方，一个好方法。事实上，许多基督徒与卡尔一样无知，这是很可悲的。若是有人真正想战胜罪，就必须靠主耶稣。任何方法，包括有些人从圣经中抽出的一句或数据关于信徒行为的经文，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得胜。使徒保罗曾说过：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哥林多前书15:57，即便卡尔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向妻子发火，他也会找其他途径来发泄自己的情感。或许他会变得沮丧，或许用其他方法苦待妻子，或许他还会由于自己克制住了怒火而变得骄傲，认为这下自己成为了一个好基督徒。他不过是用一种罪来交换另一种罪。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人，就是想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战胜罪。他们想通过行为来获取上帝的祝福，争取属灵生命的进步。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于事无补，并没有使他们真正蒙神祝福。在恩典掌权的基督徒生活中，我们住在基督里，借着基督已经活出了得胜的生活。仅仅不犯罪还不是得胜，而住在基督里是我们有得胜生活的前提。只有当基督徒明白他与神联合在一起时，他才会改变律法下的生活方式，从此他的人生不再围绕着规则而运转。属灵的淫乱的发生。你将怎样给属灵的淫乱下定义呢？ 许多基督徒认为当他们犯罪时，属灵的淫乱就发生了。我们暂且不讨论对于属灵的淫乱这种解释，现在让我们进入深入的探讨。在那些并没犯罪的罪人，并没犯明显的罪的人的生命中，有时会发生属灵的淫乱。仅此援引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一到四节中的一段话：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夫；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夫。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保罗以婚姻关系为例，教导我们基督徒和律法规则之间的关系。他说，如果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结婚，在她丈夫活着时，她就受到约束；如果她再嫁另外的男人，她就是淫妇，因为只有她丈夫的死能使她脱离律法下的婚姻。我们每一个人一出生就有了一位属灵的伴侣，我们生来就与律法体系有婚约。当亚当吃了伊甸园里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后，我们人类就加入了这个律法体系。因为我们生在亚当里，所以亚当与律法立下了的婚约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律法是我们的丈夫，它指示我们何为对，何为错，它的目的是让我们遵循这些原则。挑剔。不久，我们开始厌倦这位对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加以指责的伴侣，我们也想挑出他的缺点，指出他的错误，但我们发现我们所嫁给的这位律法先生毫无瑕疵。正如诗人所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诗篇十九篇七节。然而律法先生虽然完全无瑕疵，他却从不同情我们。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却连举手之劳也不帮助我们。当我们失败时，他立刻无情地指出我们的问题。他一生所做的与我们有关的事只有两件，一是定我们的罪，二是让我们死。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中写道，那字句是叫人死。哥林多后书三章七到九节证明了这一点，律法是定罪的指示，是刻在石头上赎死的指示。它的存在令我们痛苦不堪，但我们却无法从这种关系中挣脱出来。婚姻关系只有在另一方去世的时候方能终止。然而律法先生是永远不会死去的，纵使天地废去，律法的一笔一画也不会废去。此时神从天上观看人类，他希望人类能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他希望地上的人能享受到做心腹的快乐和幸福。他说，哦，如果我娶你为妻，我一定不会像律法先生那样待你，我会爱你，关心你。但我们仍未能走出律法，问题仍未被解决，我们生来就与律法有婚姻之约。神从永生的角度开始实施他的拯救计划，为了使你我与律法的婚姻关系中解脱出来，为了使你我从与律法的婚姻关系中解脱出来，他必须施行死刑的审判。不过不是律法先生死了，而是神先让你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神使你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以后他使你重生。在你成为新人之后，你就与恩典先生成婚，即你活在恩典之下，活在基督里。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四节中所说的，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就是这个意思。耶稣说，我希望你接受并享受我的爱，然而我们却说，我理解你说的话，主啊，那么你希望我们做什么呢？ 哦，与耶稣结合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啊！他对我们大施慈爱，他也因为拥有我们而欢喜。这位新郎希望新娘去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渴慕他的爱，他呼召我们去做事，他终将亲自成就主事。帖撒罗尼迦前书5:24。当我们劳苦担重担时，我们就到他面前来，他使我们得安息。以弗所书1:7-8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 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他不再定在基督里的人的罪，他不再定在基督里的人的罪。他期望我们同他一同享受永生的蜜月，但与基督联合以后，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完美无缺。有时基督徒会怀疑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位置。我们得救时，老我就与基督同定死十字架了，这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与律法结合为一体的那个我已经死了，现在我们是新造的人。保罗说，你是一个新人，旧事已过，参考哥林多后书5:17。当尽管你确实获得了新生命，你的思想仍是原先的。如果你尚未清楚地确信你与律法先生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那么你很有可能有这样的倾向，用与律法先生相处的方法来与恩典基督耶稣相处。一个不了解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的基督徒往往会问耶稣，你盼望 我为你做些什么？而耶稣会告诉他们，我希望你们接受并享受我的爱。他们会继续问，很好，但你盼望我们为你做些什么？耶稣再次温和地对他们这样说，我希望你接受我的爱。他们还会说，我知道你愿意让我们接受你的爱，但主啊，你想让我为你做些什么？你想再发现问题在哪儿吗？你想发现问题出在哪儿吗？直到有一天，那些基督徒真正知道他们向律法已经是死的，他们不再用律法体系下的方法来认识基督。神所关切的中心不是我们做过什么，而是我们的心。他知道，当我们正视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以后，我们得生命就流溢出主的恩典与喜乐，我们的行为也会是荣耀的。在恩典之中时，我们是谁是基督徒关注的焦点。关注律法的人只关注行为，当恩典掌权时，行为就不能像绳索一样在捆住我们，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好行为，而且我们是发自内心的行这些事的。值得一提的是，神的心愿和应许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当我们与神建立亲密关系后，我们自然会愿意能够荣耀做荣耀他的事。淫乱发生了。当一个基督徒由于耶稣没有给他规则的清单，他或许会转向律法，并请教他，你能告诉我做什么吗？而律法先生总是愿意与那些眼睛转离主的基督徒接近。这时，这位与主恩典先生联合为一体的信徒又与律法先生有染。当一个人已经与爱人成婚，却又与另一位异性朋友有染的时候，我们怎样看待这种婚姻之外的恋情呢？不言而喻，这是淫乱。那么前面的情形就是属灵的淫乱了。当基督徒以律法规则为核心建造生活的基石时，他就陷入了属灵的窘境。圣经上清楚地写道，我们向律法是死的，我们与规则没有任何关系了。在我们的生命里住着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我当怎样行？ 当一些基督徒想到他们已经从律法体系中完全解脱出来的时候，反而有点恐慌。当我最初理解基督徒生活在恩典之下时，我唯恐自己会慢慢地离弃信徒的行为准则。我也担心我会小看或不看自己生命中的罪。事实上，那时我已经把自己的安全感寄托在宗教规则身上了。当我持守住这些规则以后，我就感到自己灵命上是没问题的。当我有时感到灵命上不是很好时，我就在头脑中过一遍圣经中的一些关系原则，再检查我在哪方面还不完全，我在哪方面失败了。当一个人检查自己的生活，看他是否持守住了律法时，他一定会发现在某一方面还不完全，或者未能一贯在方方面面做得好。我在自我检查之后，又要求自己尽力做得更好。我当时费尽心力来持守我找到的律法规则，却没有真正体验到上帝的生命。和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使徒保罗也曾经经历过生活在律法之下的日子。他指出，我也曾相信，只要他能正确的行动，他必能体验到生命的平安与快乐。但结果是，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参考罗马书7:10，没有任何的诫命清单能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生命或生活的美好，因为我们靠自己无法持守得住这些诫命。正如保罗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有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参考罗马书7:18，我们应当知道分辨善恶术可能成为善及恶的本源。加拉太书3:21-22中写道，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靠律法而生活，并不仅仅指将注意力集中在圣经中的律法上。如法利赛人一样，许多人离圣经中的教导很远，他们创造出自己的一套律法，而且用这些律法来限制周围的人，判断周围的人。而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人的特点是，关注行为及表现，尤其是关注他们自己的行为及表现。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他们着迷于做一些正确的事，而不是被耶稣所吸引。远离律法术。当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以后，就吩咐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创世纪2:16-17。神原本希望人靠生命树而活，这生命树就代表了基督，因为基督是真理和生命。然而人类违背了神的命令，偷吃了禁果。我们可以将分别善恶树称为律法树，因为它使人明白正确与错误的原则，它使人知道善恶。当亚当吃了禁果之后，他立刻发现应当做正确的事，避免做错事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的事。他知道不该做错事即违背神的命令，于是当神到园子中时，他就躲起来。在他偷吃禁果的那一刻，他的行为在他偷吃禁果那一刻以前，他的行为都是荣耀神的，因为他日日与神同行，在生活中每个细节上都倚靠神，顺服神。而那刻之后，他关注的中心转向他的行为，而不是关注上帝。耶稣来了，是要挽回亚当犯罪带来的破坏。在堕落以前，亚当夏娃全心信靠神，在此以后，他们因着罪与神隔绝，开始关注行为。而借着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罪的基督，我们重新与神和好。这样，我们的生活尺度及模式又回到了神最初的计划之中，每一刻都信靠他， 新约圣经用我们住在基督里来表达这个意思。而当一个基督徒只关注行为之对错，尽量行正确的事，逃避错误的事实，他就没有将自己与基督的生活方式与十字架的作用相联系，基督就突然为这人而死，他只仰望律法书而远离了生命书。人在行善时也可能就在犯罪。为了更好理解什么叫律法掌管了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后，他们被逐出伊甸园。假设有一天清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夏娃唤醒正在睡梦中的亚当，温柔地说，早晨好，甜心儿，我把早餐端来了。亚当睁开双眼看了一眼夏娃，生气地说，你干嘛把我弄醒，妇人，你没看到我正睡得香吗？你怎么敢这么对我？我鼻子下面的东西是什么？一盘水果，你已经让我为水果吃尽了苦头，把水果拿走。夏娃对丈夫的反应大为震惊，她满眼泪水地跑出了卧室。中午，亚当觉得他清晨对妻子的态度过于粗暴，他开始后悔了。他来到夏娃面前转身说，夏娃，真抱歉，我不该那样对你，那种态度真邪恶，请原谅我，如果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永远不会再责备你，我相信我要补偿。明天对你来说是特别的一天，世界，听着，明天是夏娃的节日。他开始欢呼。第二天，亚当真没食言，他那一整天都像对待女皇一样对待夏娃。入夜，他动情地对夏娃说，晚安，亲爱的公主，能拥有你做我的妻子是我的福分。哦，亚当，你对我实在太好了，夏娃说。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理解律法的。首先，我们需要回答两道问题，我们的答案可以说明我们是站在律法的角度，还是站在恩典的位置上看待基督徒生活的。准备好了吗？一，上帝是否喜悦第一天的亚当？二，上帝是否喜悦第二天的亚当？两道问题的答案都是否。神不喜悦两种任何一天的亚当。第一天亚当的行为是邪恶的，第二天亚当的行为是友善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分别善恶树可以是善与恶的根源。虽然亚当的行为在第二天有所转变，但他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他两天是掉在同一棵树上。当律法掌管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时，他所关注的焦点只会是如何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行为。即使他真的使自己的行为越来越好，他在灵里是否长进了呢？请记住，没有得救的外邦人中也不乏不但使自己的行为上完善的人士。一些信徒虽然有模范行为，但在生命中却没有喜乐。耶稣让我们得救，绝不仅仅是让我们做正确的事，他来是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参考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当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时，耶稣是我们喜乐的泉源。虽然有时一个人表面上做好事，但他的行为却可能是在犯罪。因而，只有当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圣灵引导我们去行动时，这些行为才真正有价值。当我们完全相信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行在信心里，并且能时常荣耀神。若有人靠着自己的意志来改善自己的行为，他不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清楚写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而且不信神也是一种罪。所以有时人心中想做好事，但在行为上却是有罪的，因为他的行动不是出自神，他不信靠神。有人曾说过，神不喜悦那些不是出自他的行为。基督徒不需要律法，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使徒保罗清楚地说，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 而心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体。因而我们若靠着律法来决定我们的行动，我们这些信徒就与主耶稣没有任何关系了。罗马书七章四节说明，我们现在是属于从死里复活的神的人。当你得到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的生命时，你不再受律法的辖制了，现在有圣灵来指导你，神亲自用他的杖他的竿来引导你。或许有人会问，我们不需要向神的律法负责吗？那么我也想问一下，我们是否需要向我们伴侣以外的人负责？我们向律法已经是死了的，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不被定罪，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和平安，我们的心灵因义而活。参考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一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八到十节里写道，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律法仍旧存在，但却不是为我们这些有了基督的义人而设立的。我们若想真正领会保罗的这段话，就必须首先不再与规则发生关系。我们不再生活在规条的约束之下，我们生活在爱中，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和爱人育有四个子女，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所在的州有一系列的法律出台或不断完善，这些法律是要求父母承担抚育孩子的义务，以使未成年人得到应有的关心和照顾。这些法律是刑事法的一部分，因而如果父母违反了这些法律，有关部门出于对孩子的保护会把孩子从家庭中带走。此外，如果父母违反法律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被送入监狱。我必须诚实地交代，我们这些年从未专程去法院阅读这些法律。关于父母的义务法律条款可能多达几百条，但我们从没读过其中任何一条。或许有人会担心我们有可能触犯其中的某条法律，以至于我们的孩子被带走接受保护，但我们却从没担心过这些。虽然我们从未读过这些法律，但我能信心十足地宣布，我们遵行了法律中的每一条。事实上，我们对孩子的关心与爱远远超过法律所规定的一系列要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爱中与孩子生活交流。我们对安德烈、艾米、大卫和艾伯的爱早已超越了律法所规定的父母对孩子履行的基本义务。那些法律仍然存在，而且有很有意义，但对于我和妻子却没有什么功用。因为那些忽视或虐待孩子的人才会和那些法律打交道。当恩典掌权一个人的生命时，当恩典掌管一个人的生命时，他会发现他的行动的原动力是基督的爱，他生命的驱动力不是责任感，而是一种渴望，是神的爱的自然流露。我们做一件事不再是由于应该两个字压在我们头顶而不得不做，而是从我们内心中感到自己愿意做。这时的我们绝不简单的是草率的忽视律法。我并非无视律法或主张反对神的律法，我只是想指出律法不是辖制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的枷锁。下一章我们会讨论律法的功用。总而言之，律法不是为义人所设立的。如果你已经接受基督，你便已经披上主的义，律法就不再是为你而设立的。我们为什么仍然靠律法而活？圣经上已经明确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向律法是死的。那么为什么今天仍有许多基督徒围绕着诫命？ 规则来设计自己的生活模式呢？使徒保罗的解释会让我们深刻理解这个问题。他在哥罗西书2:20-23中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这里保罗用提问的方式，使律法至上主义者必须正视他们的问题。他首先强调，基督徒向公义的律法已经死了，尽管律法仍旧掌管着世人。这与他在罗马书7:5中所描述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之所以能不再受律法的辖制，且与基督联合，是由于我们借着基督向律法是死的。有些人认为，强调神的恩典的人比强调神的律法的人更会胡乱的行动。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救恩有很深的误解。真正有圣灵掌管的基督徒不会胡乱的行动。当今世界上的教会都当思想一下保罗的问题，信徒为什么还像在世俗中活着的人，让自己服从一些条规？你将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你是否清楚地知道，当你得救时，上帝已经将你从律法和罪的捆绑中解脱出来？你的生命里有基督，基督就是你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清楚这一点，那你就再也不必活在律法之下了。当我向一名名叫汉克的教友解释圣经中的这条真理时，他争辩道，斯蒂文，你没理解圣经。如果基督徒不靠律法而活，他们就会胡乱的行动。汉克的担忧恰好反映了许多人对救恩的一种误解。许多人，包括汉克，没能认识到基督徒不愿胡来。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意愿。使徒约翰曾经说过，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括号原文作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参考约翰一书3:9。神的道即指主基督，正是由于我们心中有了神，所以我们这些圣徒能有神的性格，也不再犯罪。如果一个信徒认为他能不断地犯罪并生活在这种模式下，那么他终将发现他会被罪恶的臭气熏得奄奄一息。或许当他去犯罪时他还很兴奋，但他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快离开这事，快。在哥罗西书2:23中，保罗指出许多基督徒靠律法而活的原因。这些规条能使人有智慧之名，自表谦卑。宗教主义者热衷于律法或规条的原因只有一个，律法和宗教能使他们看起来更好，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华而不实的事物是毫无生命力的，华而不实的人经不起推敲。律法之上的人士喜欢他们在其中有特殊的位置，他们认为若是做得好，和他们就能受更多人的尊重，也能自得其乐。这是一种从人来的荣耀。有趣的是，我们会发现守律法的人也归属于各种不同的派别，此派别因他们去做的某种善事而著名，此派别又因他们从不做一些事而闻名。但在每一派别中，那些最受尊敬的人都是在该派别中所强调的规条上做得最出色的人。然而正像保罗所说，用私意崇拜，苦待己身，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换句话说，一吨的规条往往不能阻止一盎司的罪少发生，而规条还会阻碍我们属灵上的进步和成长，常会使人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祷告。亲爱的天父， 我意识到自己过去误解了你让我生活的方式。我曾一直关注规条，然而我却犯了属灵的淫乱。我现在看到了真理的光，你已经让我脱离律法，在基督上有了自由。我愿意经历和享受你给我的丰盛生命。我确认我向律法已经死了，我已与基督联合。指教我如何活出你的样式。我爱你，耶稣，更新我心意，使我可以行在自由中，使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大爱不归于突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